好，今天我们看的《圣灵论》讲到第三讲啊，那我们题目叫做《圣灵的时代》。那第一次讲的是正统的教义啊，圣灵它就是神啊，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圣灵是神，神它就是灵啊。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到圣经的根据啊，你如果要讲到圣灵的话，你怎么来认识圣灵呢？它的根据在哪里？你要听谁说？哪一个是权威的可以说圣灵有关的事情呢？啊，那都记载在圣经上，圣经的旧约圣经跟新约的圣经，新约圣经当中特别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啊，那耶稣基督讲到圣灵讲得很直很白啊，他说圣灵是从父那里来的，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啊，那圣灵如何如何的啊，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上可以看到圣灵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叫做圣灵的时代啊。那现在我们看圣灵，除了从圣经，还要从哪里可以看圣灵呢？从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个圣灵现在在哪里？
在我们的里头。
在我们的里头哈，是每一个信的人的身上都有圣灵，对不对？好，我们为什么讲圣灵的时代？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会赐下来，对不对？圣灵会充满，圣灵会浇灌。但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啊，圣灵啊，我们在讲圣灵，它其实是降在以色列人中间，因为圣经上说啊，那降在他们中间的那位圣灵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是圣灵有降下来，但是圣灵是降在一个民族，它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啊。那怎么看圣灵降在他们当中？是因为他们建了会幕，对不对？有了会幕，有个献祭的仪式，然后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遇。那怎么相遇？我们看到有荣耀有什么的啊，其实就是神的灵就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在讲到约柜，讲到会幕的时候，就说神住在他们当中啊，神就是借着约柜啊，那边是好像把它当作他的居所一样。那圣灵也降在一些人的身上，但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啊，神是给他们有一些使命要去做的，所以这些被称为神的仆人，神所选召，神所拣选的啊。那我们从这当中也看到说，圣灵有时候也会离开啊，当时候到了，这个圣灵就离开了，他任务完成了啊。那或者说当有人犯罪的话啊，扫罗的情形或者参孙的一些情形啊，我们看到神的灵也就离开了，那圣灵就一直没有住在人的里面。那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说啊，他说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他说信我的人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是当耶稣，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受圣灵。那可是后面他讲一句话就说啊，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灵会赐下来是什么时候呢？是当耶稣得到荣耀的时候。先前圣灵赐下来是按着神的意思，神的拣选，神的选召，神有个目的使命在一个人的身上啊，然后圣灵降在他身上，给他能力，给他智慧。可是后来呢，这个是凡事只要什么相信的啊。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基督徒啊，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得到圣灵为印记啊，有好几个经文都这样讲。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圣灵，所以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叫做圣灵的时代。那圣灵他赐给我们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啊，他就不会离开我们。那圣经上有一段故事讲到挪亚啊，大家记不记得挪亚？挪亚的方舟的故事，洪水来的时候啊，所以全部的人都死光了，对不对？所有的活物也都死了，只有方舟上的活物还在。那后来洪水退了，哎，不下雨了，到底水退了没有啊？可是方舟全部都是给关着，你看不到，窗户都在天上啊，在上面只能看到天，所以不晓得水到底退了没有。所以挪亚他要去看水退了，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啊，他开始是放出一只鸟来，那个鸟叫做乌鸦，对不对？那放乌鸦去，派你去一个任务，你去给我看看水退了没有。结果乌鸦回来了没有？就乌鸦没回来。我叫你去乌鸦 乌鸦哈，乌鸦没有回来哈，乌鸦在那边，哎，奇怪，为什么没回来呢？到底水退了没有？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哈，在创世纪，创世纪的第八章哈，创世纪第八章，他说过了四十天，第六节，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啊，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怎么样？飞来飞去，直到水地上的水都干了。他都没有回来哈，那乌鸦不回来啊，然后所以他也没有报告怎么样子，所以那其实乌鸦怎么样，水还没有退的时候他就不回来，他不回来的话，他到哪里落脚呢？
很多尸体。
对，他没有水，他不是掉到海里面死掉了吗？啊，
很多浮尸，
所以说他还是可以落脚，对不对？啊，你看飘来一只死猪，对不对？这个死猪浮在水面上，乌鸦可不可以在上面？可以哈。尸体是不洁的东西，对不对？那乌鸦它是不洁的鸟类，所以不洁的鸟类可不可以掉到不洁的那些尸体上面？可以嘛？所以乌鸦根本不想回来了，乌鸦没回来，所以挪亚也搞不清楚到底水退了没有。那所以呢，你看他又放去一只鸽子，对，这里看到一只鸽子，要看啊水从地上退了没有。那遍地都是水，表示没有退嘛，对不对？啊，那鸽子是洁净的，哇，好多死的牲畜在那里，它可不可以落脚在那里？不可以啊，所以它怎么样？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它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所以它就把它接进方舟里了啊。然后它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来。那到了晚上，鸽子怎么样？又回到它那里。哎，这时候它叼了什么？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子。哎，有没有水退了没有？退了啊，有一棵树长出来，对不对？啊，有个叶子青橄榄，哎，表示说有些地方是退了，但是他为什么又回来呢？回来可能这个地方树就那么一棵树或者怎么样子的啊，那他还是回来吧，后来才有吃的吧，对不对？那鸽子又回到他那里啊，他又等了七天，再放出鸽子去了，鸽子就怎么样？不再回来了。他为什么不回来呢？有东西吃嘛，到处可能都嘴都退了嘛，都有土了嘛，对不对哈？表示哦退了，所以方诺亚知道了，怎么样？他就打开方舟的门哈，然后他就出去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个鸽子乌鸦的故事的话啊，它其实在属灵上的含义所代表的是什么？乌鸦所代表的是就是撒旦哈，不洁净的鸟类，我们就说邪灵鸟哈，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是灵。记得灵哈，那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污秽的灵的巢穴哈，就是那些雀鸟污秽的鸟，所以我们在讲到灵的时候它有翅膀可以在空中飞翔，我们在讲到灵的时候，灵就是空气，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说那个你在灵里运行或者在天使它是不是灵？天使是灵，对不对？它可以在灵界里面运作，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天使的时候是看到它有翅膀，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有翅膀表示你可以飞翔在空气中，你可以运行在灵里面，所以这个东西你在讲到圣经上在讲到翅膀的时候所代表的是你可以在灵里面或者空气里面去飞翔或者在灵里面去运作。那鸽子所代表的是
和平，
另外所代表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在他身上，所以圣灵也可以代表鸽子，可以代表圣灵，对，所以代表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当人犯罪的时候，世人犯罪的时候，神的灵可不可以住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就不能住在他的身上，因为圣灵是圣洁的，对不对？可是经过审判，我们叫洪水审判之后，对不对？那这个地就被洁净了啊，地就被更新，因为地受了审判嘛，等等等等的啊。那现在圣灵来了，他要降在怎么样看有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可是他来的时候看到遍地都是水，可是看到腐尸那些污秽的可不可以降下来？不可以啊，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有一棵树起来的时候啊，他就淋了橄榄的叶子，但是他还是回去，他还是没有一直待在地上，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第三次的时候，当他看到哇、哦、水真的是退了，然后那个这个树都长起来那些的哈，有很多食物，然后鸽子就怎么样不再回来。这个故事其实它在预表一个事情，就是讲到 圣灵哈，刚开始圣灵他在天上，就像鸽子在方舟里面。当他要看到有没有落脚的地方的时候，发现都是水，然后都是污秽，都是腐蚀，就像是我们在讲到那个罪还没有被得赦免的时候，神的灵可不可以降在人的身上？不能。乌鸦可不可以？乌鸦可以。邪灵可不可以降在人的身上？可以哈。所以他没有办法落脚，所以他又回到天上去了。哎，直到有一次，有一天，哎，他来了，看到有一个落脚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在讲到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了，有没有落脚的地方？有。在哪里？就是在主耶稣，就在他身上，对不对？但是只在他身上，所以他又回去了啊。可第三次，因为神的意思是有一天神要让鸽子就是一直在地上不要回来了。什么时候呢？就是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复活升天，然后他就赐下圣灵来。然后圣灵有没有再回去？没有再回去。圣灵现在在哪里？就在每一个信他的人里面。而且圣灵赐下来要给我们，是不是只有几天？不是，要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永远啊，直到永远。我们看有几个经文哈，一个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所以我们说圣灵的时代的时候，你要记得说圣灵已经赐下来了，而且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哈。你看在第十四章十五节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那叫他什么？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不回去了哈。然后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一个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常与我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有好几种形式哈，情形来彰显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有一个叫做永远同在，常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圣灵充满、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更新啊、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什么，其实都跟这些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来的时候，他的做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哈。但是我们先了解一点，是新约之后，当耶稣得荣耀了，复活升天，他现在在天上跟父神坐在一起，然后呢，他也在我们里面，但是他在我们里面是借着圣灵。我们现在会不会说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会说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可以说神在我们里面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经文哈。所以你看到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啊，他说神的命令，二十三节讲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名，对不对？我们要信的，当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了啊，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啊，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相信是一件事情，然后顺服又是第二件事情啊。顺服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啊，然后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对不对？住在神的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有很多的经文就印证出来了啊。圣灵他就是神，圣灵他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是跟耶稣一样的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在讲到说哈，圣灵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灵在我们身上，他会光照我们，对不对？他会开启我们，他会对我们说话，他会对做很多事情，还有会不会行神迹奇事？我们现在生病了啊，神会不会医治我们？可以哈。那他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圣灵同在。所以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还有没有神迹奇事？现在还没有属灵的恩赐？有哈。但是这个有一些比较错误的想法，认为说现在没有圣灵的恩赐，现在也没有神迹，其实现在也没有医治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圣灵在，这事情会不会发生？那就有可能发生啊。所以圣灵，除非是圣灵不在，那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说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会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哈。 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章好了哈。第三节讲到耶稣要升天之前啊，这边讲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啊，将自己显给使徒们看，我复活了，你们看到我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现在后来埋葬了，可是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复活跟他们显现有多久呢？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过了40天了，对不对？现在他接下来就要升天了。那耶稣知道哈，他们聚集的时候，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对不对？说你不要离开，为什么呢？记得我讲过的哈，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对。那圣灵的洗是怎么回事呢？第八节哈，他说圣灵将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们现在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凭什么呢？就是凭着圣灵。你们现在去，不要急不要急，你们现在去没有用，没有能力，可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什么，就必得着能力，因为圣灵要降下来了。哎，什么时候呢？他没有讲，他说你们等。结果等了多久呢？他们等多久？
50天。
好，他后来因为圣灵什么时候降下来？
五旬节
哈。那什么叫五旬节？五旬就是50的意思哈。五旬第50天，怎么样的之后的第50天？就是初熟节之后的第50天。啊，那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在那个利未记的23章里面讲到哈。初熟节就是献初熟的禾捆给神的那一天开始算起，过了7个礼拜，7个安息日，7749的第二天又是一个主日，又是一个哈礼拜天。那第50天的时候，你们要献另外一个啊，献上这个2个摇祭的饼，当做初熟之物献给神，所以那个就称为五旬节。旧约被称为77节，7749。新约被称为五旬节，其实是一样的那个天子啊。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献初熟节的算起。所以初熟节也代表耶稣从死里复活。记不记得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在哪一天？就是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初熟节也就是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是同样一个。初熟节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所以耶稣复活之后的第50天，怎么样？圣灵就降下来了哈。所以他们等了多久？从耶稣40天之久跟他们在一起，对不对？然后他就升天了，升天之后呢，他们等了10天，啊，所以等10天的时候，你看在第二章哈，五旬节就到了，第一节哈，门徒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啪，风，对不对？大风，大家想到风的时候，记得哈，就像铃，有时候铃铃到我们有点像风一样哈。耶稣不是讲过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吗？你有没有听到风的响声啊？你知道风来了，可是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就是是风，你有没有感觉到风？可是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啊，是神在发动的啊。所以你听到风的响声，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怎么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在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真的降下来了。这当时的门徒大概有120个人哈，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说方言，在那边赞美神。然后人家旁边可能看到了这些人被圣灵充满啊，你有没有看到别人被圣灵充满，自己是旁观者啊？哎，这个人在干嘛啊？哎，有点东倒西歪是吧？所以他们就讥笑他哈，就说还有人讥笑他们。13节。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他们喝醉了啊。那这个彼得说：“哎，你们认为说是喝醉了，不是哈、啊？现在是已经是早上9点了啊，我们早就醒了哈、啊。我们不是被新酒灌满了，这是什么呢？我来解释给你们听啊。16节，彼得就告诉他们，这个就是什么先知约珥所说的啊。那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什么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末后的日子代表是弥赛亚来，耶稣基督来的，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好，这个救赎的时候到了。 他们被救赎了，然后神的灵就充满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圣洁了，神的灵可以住在他们里面，鸽子不再回去了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你看，预言、异象、异梦，这个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呢？是因为圣灵，对不对？圣灵不在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异象，也没办法说预言哈。所以这都是圣灵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得着能力，或者说神引导他们的哈。然后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然后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你看，神迹奇事，对不对？所以神迹奇事、预言什么哈，这些属灵的恩、圣灵的恩赐，都是因为圣灵在他们当中。好，然后呢，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干，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啊。这个是月亮变为血啊，血月啊，是一个时候，是讲到一个时候。如果你读启示录，你才发现哈，启示录当中有讲到一个时候，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是什么时候呢？象征着耶稣基督要再来，象征着世界的末日要来了，世界的末日要来了哈。所以这边讲到说，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基督要来了。世界要进到黑暗末日里面哈、啊、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就是最后的审判，末后的审判，世界的末了。然后所以圣灵是给什么时候？就是从五旬节开始，圣灵降临之后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耶稣基督要来，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以前这段时间都称为什么？圣灵的时代。我们说圣灵的时代，你怎么定义？圣灵先被赐下来，就是在五旬节那天被赐下来，从那天开始来了啊。诶，然后呢，明天圣灵会不会离开？不会，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啊，世界的末了。这个当中呢，这个当中都叫做圣灵的时代。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得救啊，你会想到说你是怎么得救的？因为相信，对不对？信，相信了，然后我就得救啊。那其实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其实是谁在帮助我们？圣灵在帮助我们啊，圣灵才能够叫我们什么？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你知道吗？啊，圣灵来，他将什么赦罪的，他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哎，我们就得到赦免。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是我自己决定啊，说啊，主啊，我是个罪人。但其实是什么？圣灵，因为圣灵来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圣灵没有来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怎么样？都是我对，错的是什么？都是别人的错啊！但是圣灵来的时候呢，发现怎么样？哎呀，是别人有错，但是我怎么样？我也有错啊！所以当你觉得你有错的时候，看到别人的错，你就不会跟人家硬凹，都说你错。哎，他发现怎么样？哦，我也有错，我有错。那圣灵又在做工的时候，发现说：哎呀，我错的比较多了啊！啊，有时候开始跟人家跟太太讲理的时候，刚开始我也觉得说我对啊，啊，在那边哭啊，啊，我觉得说啊，因为他讲不过我，他当然就哭嘛。那到最后说，哎，可是圣灵也感动我说是我错了，可是啊，我也有错的，他也有错，哪个错的比较多呢？对对。那后来想衡量的时候，才发现圣灵有感动我，其实我错的还比他多哈。你叫他哭，就是已经不对了哈，因为有时候对错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对，哪个比较错，没有办法分啊。那现在发现说，当你把他弄哭了，就是你的错就比什么都大了，对不对啊？对对对，我错，那就承认了嘛，对不对？当然是我们讲说，不是说你没错，你也有错，但是我有错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去指责你了嘛，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段期间，记得哈，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能够认罪悔改，也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段期间，圣灵在这段期间的时候，哇，就是恩典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所以这段期间，你看在这里有讲21节啊，到那时候这个期间哈，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意思就是说，哦，主啊，你是主啊，不是我是主啊，然后你说什么都是什么啊，我听你的，这样子啊。当我这样向主呼求的时候，其实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把这个悔改的心给我，神把柔软的心给我。让我就可以得着救恩。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可不可能得救？你就不可能得救。所以在末后审判，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哈，你知道末日的审判有一天哈， 你知道圣灵会不会被收回？圣灵有可能被收回，圣灵有可能被收回啊。圣经上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啊，大家看看几个经文啊，有个经文叫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边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审判要来了，对不对？当审判要来的时候，第二章啊，可是神的审判为什么一直下不来呢？你知道，你会觉得说，哇，现在世界上那么黑暗，神啊，为什么你的审判怎么还不来？我们有没有有时候这样讲，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是有个拦阻他的时候，有个拦阻的东西。那拦阻是什么拦阻呢？你知道，当你要审判，当你要惩罚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公义圣洁，对不对？那可是你的本质，神的本质还有另外一个本质，神是公义圣洁，对不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要追讨他的罪。我们看到后好严厉，对不对？可是神还有另外一面，叫做什么？慈爱怜悯，对不对？他要赦免人的罪，一个要追讨他的罪，一个要赦免他的罪，这两个怎么样？你如果放在一起的话，到时候两个打起来，对不对？就是一个爸爸 是心很软，妈妈是怎么样，很严厉。这个要教养孩子的时候，妈妈要打，爸爸说不准打，到时候怎么样呢？孩子就看爸爸妈妈在那边吵架了，对不对？那所以神这样子的话，神要审判你，结果另外一个说不可以，对不对？那怎么办？那神是不是打起来了啊？所以神没有打起来，神怎么样？神做的事是这样，当他要审判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对对对，恩典怎么样？你先回避一下，恩典要不要回避？恩典必须回避，恩典不回避，他怎么可以看到怎么受审判，对不对？所以不可能，他不可能忍受这个。所以你看到耶稣怎么样，在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神做了一件事情什么？神就掩面不看，对不对？他能看吗？不能看，看的话已经说拦阻这个事情嘛。啊，神就掩面不看。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就是说恩典的门关起来的时候，恩典不在了，神就会审判。可是恩典之前有没有给？有，好，所以神在审判之前已经先给恩典，给到后来呢，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够了啊，该得救也都得救了，剩下就是怎么样，叫做死不悔改的，怎么样都不能悔改的。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啊，在启示录十六章有提到，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哇，我们讲到说只要悔改神一定赦免吧。可是我们看那边所描述的啊，就是说当他们受审判的时候很痛苦，很痛的时候，他们并不悔改，他们就硬着心，怎么样？他们就啊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他们亵渎神，他们会骂神，咒骂神。所以我们以为说在地狱里面啊，地狱预说啊，很多人会很后悔啊，其实地狱他们都不后悔，他们都会是怎么样？很气啊，所以他们是心里是很刚硬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是没办法悔改。所以因为悔改，记得啊，悔改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给我们恩典。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就是趁着耶和华什么还在的时候啊，可寻求的时候，你要寻求他，相近的时候要求告他。所以有一个叫做拦阻的，你看第二章哈，第七节，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哈。当这个不法的隐逸敌基督要来了，他要去把所有的人啊都迷惑，那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那个拦阻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恩典，就是圣灵啊。因为拦阻的过去之后呢，这些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那个时候啊，这个他们就会怎么去迷惑普天下啊，然后他们这些过去没有接受神印记的那些人，他们最后的终结局就是被就是审判，他们就成为属撒旦的、属敌基督的哈，他们就被掳去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我们能够得着恩典，记得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现在这个期间都叫做圣灵的时代啊。那这个其实讲到这个时代呢，一直到现在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现在一直持续不断，圣灵都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灵的时代，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历史啊。教会的历史，但是都有圣经的根据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讲义哈。这个讲义是讲到3000年的历史，2000年的历史当中哈，圣灵怎么样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哈，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把这个2000年来的圣灵在教会的历史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哈。可能这当中有些可能大家很陌生的哈，但没关系，我就把重要的跟大家讲哈。 比如说可能大家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马丁路德大家知道吧，啊，马丁路德，啊，约翰威斯理大家知道吧，啊，五旬节运动可能传统教会就不知道了，啊，好，那我就把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介绍一下，啊，好，我们看讲义，啊，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啊，然后圣灵就被赐下来，使凡信他的都得着圣灵为印记，可以做神的儿女，啊，那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就是五旬节，因为他跟他们在一起四十天了，啊，旧约称七七节，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圣灵就从天降临，浇灌在门徒身上，刚才我们看到的，啊，从此就开始圣灵的时代，或者我们称这段时间叫做末后的日子，就是弥赛亚来了得荣耀了，神的国降临的这个段日子，啊，所以当圣灵降在圣徒身上的时候，不只是有神迹奇事随着，圣灵的恩赐也不止息，然后这个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啊，刚才我们看的，啊，那基督徒称那天叫做圣灵降临日，你知道我们有纪念圣诞节对不对，还有纪念复活节，还有一天叫做圣灵降临日，我们一般不讲五旬节，我们讲圣灵降临日，啊，也可以说五旬节，啊，那因为五旬节算法，那犹太人算法有两种算法，有一个算法说五旬节一定是要落在礼拜天，啊，那另外一种算法是五旬节不一定落在礼拜天，那什么时候五旬节会落在礼拜天，就是当逾越节是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逾越节叫做什么 Good Friday 对不对，那耶稣受难日，我们讲耶稣受难日是在礼拜五，耶稣复活的是在哪一天，礼拜天，所以我们讲复活节一定是在礼拜天，啊，可是犹太人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手法是这样子，啊，就像我们过年，你过年春节对不对，春节是用农历算的，哪一天经常在变动嘛，阳历跟阳历有时候这样子变动，所以你也不一定是礼拜一或者礼拜二礼拜天，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逾越节它也不一定是落在礼拜五，哦，那所以后来我们的算法就是说是根据耶稣复活的那天是礼拜天，然后从那复活节来推算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叫做礼拜五，所以我们为什么叫 Good Friday 对，哦，那耶稣复活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叫做中之主日，哦，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个日子，哦，而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讲到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临呢，耶稣复活之后就复活节之后的第七个礼拜天，过了七个礼拜的下一个礼拜天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叫做圣灵降临日，啊，这样子清楚了，啊，所以有一天可能想，哎，今天是圣灵降临日，啊，肯定是在主日，啊，因为圣灵降临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跟有些犹太人他们的算法，啊，就有冲突，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纪念那个日子叫做圣灵降临日，那也就是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十天，啊，那过了七个主日，啊，然后两千年来圣灵一直在教会中，人们对圣灵的认识虽各有不同，但不因此拦阻圣灵的工作，啊，然后以下是圣灵在教会历史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看，啊，我们这个分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讲到初代教会，第一个段落讲到这个中古时期，啊，初代教会是等于是耶稣升天，啊，圣灵降临一直到五百年的这段时间，然后中古时期是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啊，我这个是粗略的分类，啊，这不一定是非常的严谨的，啊，然后接下来一千五百年到一千七百年叫做改教时期，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啊，然后之后呢叫做大复兴的时期，啊，复兴时期是在1700年一直到2000年，啊，1700年我们看到那个大复兴就开始了，啊，从约翰威斯理在18世纪的中叶那边开始的，啊，所以分这几次我们看到这些都跟圣灵有关系，啊，教会的发展，啊，教会的这个演变等等的，啊，都跟圣灵有关系，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一个时代叫初代教会，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在耶路撒冷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教会的时代，如果有人问你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五旬节那天开始，啊，然后他们就得着能力， 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到公元500年的时候，福音不只是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也持续向外宣教。那在这段期间我们可以分使徒时代，耶稣升天之前的时候给门徒的大使命，叫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但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等圣灵降临，使他们得着能力，才能为他做见证。果然这个事就发生了。所以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如果你看第二章使徒行传，马上彼得一讲到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然后过了不久之后又有5000人信主，对不对？这大批大批的人信主，所以你看到圣灵降临在这当中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哇，信主就 很多。有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现在传福音好难传啊，传了半天怎么样，人家都不来。有时候传福音很好传啊，这个是你知道，传福音其实也是圣灵的工作，就像钓鱼，你们有没有喜欢钓鱼？有时候去这个 Santa Cruz 那码头那边看到有人在钓鱼，有时候看了在那边看了半天，我在那边看了半个小时，一只鱼都没有啊。那有一次我去，哎呦，怎么这些人技术这么好，一丢下去怎么样？一拉上来不只是一条，2-3条啊，然后又哇，你们技术真好。他说不是技术好，是鱼群来了，这些鱼群跑过来了，所以你一丢上去啊，有时候一上来就是他们就被他勾住了，还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圣灵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信主的人怎么样，是大量大量的人信主，不是那个人很厉害，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也说哇，这个牧师好厉害啊，传福音一讲然后好多人信主。彼得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彼得很厉害，就是那几次而已，后来呢怎么样？哦，后来他一直被逼迫啊，对不对？被关在监牢里面啊，哎，怎么样？彼得，你的能力不见了啊。所以神做的工作是怎么样？有时候会有一个波段啊，有时候是圣灵在这当中的时候，神就让他们有很多人的这样信主啊。然后之后呢，门徒四处传道啊，叫人除了信而受洗，还要受圣灵啊。记得这个很重要的是你。怎么证明你是真的是信主的，就看有没有圣灵在你的身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记不记得啊？撒玛利亚是这个不是犹太人，哇，他们讲到说这些人有没有相信，信了啊。我们来看看一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耶稣不是跟他们讲说你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现在我们看到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了啊，第8章《使徒行传》的第4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然后有个叫腓力的，他是执事哈，他不是使徒，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啊！你看行神迹，我们为什么可以行神迹？因为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啊！然后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然后好多人怎么样被鬼附的，还有很多人病都得医治哈。然后呢，他们有没有听从了？他们信了哈。如果你看第12节，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然后连男带女怎么样都受洗了。所以我们在讲到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传让他们信而受洗悔改啊，信心进到他们里面啊。可是还有一个是什么？你要受圣灵啊。我们再来看，先看另外一个地方哈，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所以你一个人哈，你来到教会，你如果没有信主哈，你没有做慕道友而已，你还没有相信，这个还不算数，对不对？你信了，你受洗了，够不够？其实还是不够哈。我们如果先看第2章好了哈，使徒行传第2章38节，他们问说，哎，我们该怎么样做呢啊？然后第38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什么悔改，对不对？悔改是圣灵的工作了，对，圣灵先已经动工了，你们都扎心了，赶快悔改吧啊！趁着神还在的时候，你要去寻找他嘛啊！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马上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你们的罪就得赦了，然后就必怎么样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要到有圣灵才算数啊！所以信了，你看到撒玛利亚人有没有信呢？看到了神迹奇事，他们也信了，他们也悔改了，对不对？受洗水洗就是悔改的洗礼嘛啊。然后呢，使徒听见这个事情，第14节，对不起，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然后就打发彼得约翰去那里干嘛呢？看看你们到底 有没有真的信。那有信的话还有一个记号是什么？圣灵。好，所以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了。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怎么样？受圣灵了。好，受圣灵。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们四处传道，除了信而受洗，还要领受圣灵，这个很重要啊。只有圣灵才表示我们是神的儿女，表示我们是属基督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哈，他们这个得着了很多人的救恩，很多人得到救恩之后，他们还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聚会啊。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啊，因为教会就是成为主的身体啊，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他们聚会，他们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从耶稣来的啊。然后他们彼此交接擘饼，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边提到了哈，他们会祈祷，然后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又降在他们当中，他们又被圣灵充满了哈，然后他们就得到能力，他们继续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使徒时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见证啊，耶稣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啊。然后不仅是使徒可以行神迹，刚才我们看腓力，他不是使徒，他是执事哈。还有另外一般的弟兄可不可以行神迹？也可以哈。我们看到有个叫亚拿尼亚的，他按手在保罗身上，哎，保罗身上脸上眼睛的两个鳞片就掉下来了哈，然后他又被圣灵充满哈。所以一个小弟兄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是圣灵在他们身上带领他们去传福音，带领他们聚会，带领他们建立教会等等的哈。那之后呢，使徒后来过了这个西元一百年的时候啊，约翰死了，所有的使徒也都死了，所以使徒凋零之后呢，后续的人怎么样呢？可是没有关系，以前圣灵在使徒的身上，可是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在谁的身上？在所有信的人，所以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圣灵。所以使徒不在了怎么样？圣灵还在，对不对？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就是一代一代的把圣灵这样传承下去。所以圣灵就是这样子哈，一直在教会当中啊，所以教会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有2000年哈。所以神兴起那些跟随使徒的主教、长老、监督、执事，成为教会的领袖哈。所以教会的领袖身上带着圣灵啊，然后他们有神的启示，神也对他们说话等等的哈。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些人被称为教父啊，电影上不是有个教父吗？啊，教父啊，也差不多的那个意思哈、啊。那个教父本来是好的名字，只是后来那个电影上看着好像是黑道的那个才叫教父哈、啊。教父的意思其实，因为意大利它是天主教国家啊，你知道一个人出生了之后哈、啊，小孩子了，你是我这是我的儿子的，但是我要给他找一个教父，我要给他找一个教父。教父是怎么样？以后有个属灵的传承给他或者怎么样？其实是用意是好的啊。那当然后来才发现哦，那个教父是黑手党的老大等等的。那电影上一开始不是那个收那个点水礼啊，然后后来他成为教父，后来我用这个名称来称这个教父哈。他们被称为教父哈，但是这些人其实都是同感于一位圣灵，然后他们把福音的真道哈传递下去。所以教父做了很多很伟大的工作，使徒是把圣经写下来，对不对？那些使徒们，约翰啊、彼得啊，他们写马可福音啦，还有这个马太啦、路加、保罗啊、雅各、犹大等等的，这些使徒们写了这个圣经啊，可是后来把它编成，就说哎，这些使徒们所写的以前都是零零散散的，保罗写了一些寄到那里去，然后彼得写了寄到那里去，都凑不齐哈。可是到后来发现，哇，里面有保罗书信，我有彼得的，我有约翰的，我有这个福音，我有那个福音，所以这些东西后来是怎么把它编在一起的呢？就是这些教父们啊，教父们后来因为他们身上有神的灵，他们可以去查验，然后带到教会里面啊。你知道哇，到时候好多的福音啊，好多福音书。你知道福音书不只是有这些，你有没有听过多马福音？有没有听过彼得福音？可是这些是真的假的？都是假的啊。怎么去判断它是真的假的呢？就是靠着教父。那还有好多的冒名，哎，巴拿巴也写了书信啊，还有好多好多人写了书信，哇，这么多书信，到底啊，都是这些很有名的这些使徒们。那这些你要怎么去判断它是真的是假的？ 你看到一个钞票来了哈，对，钞票来了，你知道它是真假的吗？外行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哈，内行人看得出来，只有内行人看得出来啊。所以那些内行人就知道，所以教父们他就去查验这些，他们会带到教会里面哈，然后他们去读，如果是从神来的书信怎么样，就不一样，读了就会怎么样，灵里面就会跳动，哇，好，灵里面就很滋润。如果是人写的话呢，哎，听起来都很有道理，怎么样？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干干的啊，就像那个胃操摸一下，哎，这地方好像怪怪的哈、啊，你可以看察觉得出来。所以这些哈、啊，这个正典就被编成一个很重要的哈、啊，这些教父在这短短的300年的中间哈、啊，新约各卷其实在当时的使徒哈、啊，在西元100年的时候就已经写成了。但是被定为我们看到新约27卷正典是在第4世纪末期的时候啊，那在整个编程的过程哈、啊、都有圣灵的启示啊，后来有好几个是那个教父跟使徒，他们把这教父跟一些教会的领袖就定出27卷是圣经的真典啊、正典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正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是被圣灵启示所写下来的，其他的人他们写的可能是善意的哈，可是他们是从人的角度，没有神的启示，所以他们没有被编成哈。那另外一个教父的贡献是什么？是教义的确立啊。之前第一堂课我们不是讲到三位一体的教义吗？还有基督论呐、啊，还有三一论哈、啊，这些正统的教义都被确立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们确立这个教义，还有确立这个新约的正典，都有圣灵在他们当中。如果没有圣灵开启的话，这些东西不会被编成。而且其实神的话啊，神自己说，我会留意保守我的话。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经现在我们会讲说，哎，这是人在编的，不，他们开会讨论决定出这几卷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达文西的密码就是在讲这些事情嘛。那么还有一个是真正的，也是他们的福音，只是后来被打压啊，这个人怎么讲哈？是非主流的，他们跟那个上层阶级的关系处不好，所以他们特意去打压这卷书，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所以真正的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被编成的，一定是有圣灵在引导他们。第一次他们召开会议啊，第一次召开会议在圣经上讲《使徒行传》的第15章，是他们召开耶路撒冷会议，他们讨论什么事情呢？讨论外邦人信主到底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后来决议是什么呀？不需要，不需要，他们就写了信哈，分散到各教会去。信中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是谁决定的？是我们决定的吗？不是。”他说：“圣灵和我们，啊，决定如何如何如何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正典被编成，教义被确立，虽然是在一个会议当中被做出来的哈，然后后来发现怎么样，都有圣灵跟他们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三个正统教义，哇，真的是。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圣经上好像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可是到后来发现这是真理啊。讲到基督他是神他是人，这个也是真理。讲到救恩论等等，哇，这个正统教育你会发现越看圣经就发现这个跟圣经是一点都不冲突。然后正统教育里面所定出来，如果你不认三位一体的话，你就是异端，果然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异端，像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会， 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宗教，可是他们少的是什么？少的是神的灵没有在他们当中，神的灵没有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不承认圣灵是神啊，他们有的不承认耶稣是神。所以你不承认圣灵是神，不承认耶稣是神，那你所信的，那你可能还在旧约，还在那个还没有进到跟神有一个真正的相遇。所以这些异端他们自称是基督教，我们虽然不是否定他们，我们说你不相信这个正统的教义的话，你不接受耶稣是神，不接受圣灵是神的话，你的信仰跟我们就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神就没有办法在你的里面，你永远的信仰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宗教的疑问，神还是跟你们是离得很远的，是这个样子的。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教父时代他们还发生了，还做一个成就，就是说主教智慧。好，主教智慧，教会，我们在讲到教会的时候，它的意思是蒙召的一群人，蒙召的一群人，它并不是一个组织或 或者一个建筑物，我们有时候讲教会以为是哎就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正的主是教会，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主啊。那还有呢，是真正的主是耶稣，还有圣灵啊。圣灵他在教会设立权柄职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讲说圣灵立你们，所以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或者说小组长，这些职分谁立的？不是创会牧师立的啊，不是什么执事会主席立的啊，是谁立的？真正的其实是圣灵在立的啊。所以圣灵在当时来讲的话，就说教会的领导人、教会的同工、教会的主要的这些啊带领人，其实我们都说是被圣灵引导。所以在当时啊，他们发展出一个主教智慧，当时也真的是这个样子。教会如果不是这些主教们起来的话啊，其实那些在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在会遭受逼迫的时候，那些主教们他们就是勇敢的挺身而立啊，他们不是跑得比谁快啊。以前第一个啊，我们看到第一个的主教天主教，他们相信第一个主教是彼得。当彼得这个逼迫来临到了这个罗马城的时候，结果大家想，哇，这个教会的领袖彼得怎么样，最重要的人物不能让他死，对，赶快保护他安全出门啊，出了罗马城之后就安全了，哇，彼得也觉得安全了。结果他正想继续走往前走的时候，忽然怎么样，
遇到耶稣
了他就遇到耶稣啊。难道遇到耶稣的时候，那个他问耶稣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羊。他就想起耶稣曾经跟他讲什么，你要喂养我的羊啊，我现在我的羊都在里面，你怎么开小差了你是故宫啊，跑了，狼来了你就跑了。他说我要去那边，好，我要为他们钉十字架，再一次啊来拯救他们啊。彼得就知道了啊，他就回去了啊，回去了彼得就被他们钉十字架。那但是呢，彼得回去怎么样，坚固圣徒的信心。你想想，如果是彼得跑了那这些信徒们想说，哎呀，只要我有机会我也跑了，对不对？他问你说，哎，你只要放弃你的信仰啊，我就饶你不死，你要不要放弃？哎，反正先放弃再说吧啊。但是彼得在那边殉道，哇，而且殉道很荣耀的殉道，所以这个圣徒们信心就坚立了。原来这个真正的信仰啊，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也是要还坚持，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怎么样也在所不辞啊。所以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啊。所以教父时期其实就是把教会给建立起来了啊。那教会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还是能够蓬勃的发展啊。可是到后来好景不长啊，因为为什么呢，接下来没多久这个逼迫就没了你逼迫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一件坏事情啊，我们以为说逼迫是坏事情，逼迫可以让教会被炼净纯正啊，所以真正的人，真正的基督徒才真的会留在教会。那你是很多人来到教会是怎么样，要拿面粉啊，要干嘛，得这些好处。可是逼迫来的时候你不是真心相信的，那些可能就放弃信仰。所以到312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他颁发一个诏令叫米兰诏令。那米兰诏令就说，过去基督教是不合法的，现在基督教怎么样，合法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得到神的帮助啊。然后后来呢，他妈妈也是基督徒等等等等，他就善待这些基督徒们啊。那他自己本身呢还不是成为基督徒，因为你知道罗马当时拜很多神，你当罗马皇帝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罗马这些万神的祭司是谁来担任呢？就是你啊。你如果成为基督徒，你要把这些偶像拆毁，那你还能够坐这个位置吗？所以他就很犹豫啊。你要成为这个罗马诸神的祭司，又要成为基督徒，对他来讲很为难。所以到后来怎么样，哎，他选择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然后回来他快死了，临终之前说，哎，差不多真的我要走了哈，说，哎，我现在要受洗了，叫那个主教来帮他洗礼。所以君士坦丁是在临终前才接受耶稣的哈。那但是后来呢，他的子孙们到西公元大概398年的时候，基督教被定为国教，罗马国教啊。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君士坦丁开始就没有受逼迫，然后后来又变国教，怎么样呢？哇，你的待遇就更好了，对不对？你就享受很多的福祉，你会不会受逼迫呢？有皇帝撑腰，谁敢去欺负你？你这个教会哈，所以教会国教时期啊，我们看这个初代教会曾经受逼迫哈，可是基督徒靠着圣灵信仰得以坚固。可是四世纪末的时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他享受优渥的待遇。你享受待遇怎么样？同时也带来什么？堕落跟腐化。在中国大陆哈，以前在大家都很贫穷的时候，哇，传福音呢、啊，真的是很火热。很多从海外去的，一看到哇，你们生活落差这么大，哇，当时每一个人，我第一次去也是一样，恨不得把这个腰包的什么钱啊、什么东西全部给他们啊，因为物资缺乏，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仰非常的坚固。那现在呢，中国大陆怎么样？哇，富起来，翻了不知道好几番了。那结果呢，信仰有没有受到影响？有受影响啊。那以前他们会讲说，哇，你们美国人哈、啊、美国来的这些人哈、啊、我们想说，你们啊真不容易啊，在受这么大的逼迫竟然还能够持守信仰。他们说，哇，你们受那么多物质的诱惑竟然还能够持守信仰。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撒旦攻击的方式很多，用逼迫不成的话用什么？
利诱，
用腐败的手法，给你很多的权利，给你权利，权力使人什么？腐败嘛。你绝对的权力怎么样？绝对的腐败嘛。啊，所以以后你看到主教的教会历史发展到后来怎么样？哇，那个主教的权力越来越大。后来大家有没有听过教皇？教皇哈、啊，这皇帝的权力大过那些诸侯，诸侯都要听到他的话。你们听过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谁发动的？教皇发动的。下从他说要打，比如说我们现在牧师说，哎，我们要攻打谁？谁听你的？没人听你的，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教皇一说要打，怎么样？哇，德国、英国、什么意大利、什么那些很多邦国的诸侯，他们就响应号召。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带来腐化哈，还好哈，在这个腐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教会其实是腐败了，啊，教会是由那个主教把持，主教权力很大。可是当时兴起了叫做修道主义哈，那修道主义的兴起是教会的灵性的生命得以传递。如果在教会里面已经找不到圣灵的工作了，可是在修道院里面怎么样就产生了啊？那个，所以特别是在宣教和传福音的事上，这个很奇妙的现象是什么？当圣灵在我做工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哎，我们里面火热，生命更新改变。下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很想服侍主，我们很想服侍主，到时候服侍这个服侍那个，到后来你会想宣教传福音啊。所以当时教会虽然堕落，教会的制度而且变成什么一个圣品人跟平信徒的一个不同的阶级。所以一般的信徒你要祷告神怎么样还不能直接祷告，要经过透过谁来祷告？透过神父、神父主教祷告啊。所以你可以读圣经，我们以为说啊、哦，圣经不是给大家看的？不是，圣经给谁看的？给教皇，给那些给那些圣职人员，给神职人员。平信徒不能看圣经，怕你怎么样看了之后搞不清楚啊真理，这样子你，所以怕你走偏了啊。所以他们当时有受很多的限制，他们教会的制度就是造成两种不同的这种阶级啊，所以他们就腐败了，可能跟这个政治的体制很相似啊。他们是一个金字塔的那种权力结构啊，就是地区有地区的神父主教，省区有省区的神父主教，好，然后再来是中央，对，到最后呢就是教皇啊，就是几个大主教他们选当教皇，这样子啊。那所以教会制度其实造成了腐败。可是修道主义的兴起，你知道耶稣叫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你要为义受逼迫，现在没受逼迫，对不对？那想要受逼迫，想要背十字架可不可以啊？还是可以啊，你要操练。那怎么操练呢？我就有一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离开这个繁华的社会，他们就到了沙漠啊，在那边做隐修士啊。他们这些清心爱主，我不要跟世界同流合污，不要爱世界等等的， 他们做隐修士，他们到沙漠旷野去操练舍己跟苦修，他们在那边进食等等的，倾心爱主。后来这个就发展成为修道院，那这些就成为属灵星火的相传。那这些修道士，他们你知道要成为修道士很不容易，你看看有三个条件，你符合这三个条件你就可以做修道士。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守贞，你不要可以结婚你就没有家庭了，对不对？第二个是你要守贫，守贫怎么样？你要你没有财产，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然后呢绝对顺服，你要绝对顺服，顺服谁？顺服在你上面的人，你在修道院就是你在教会的话就是教会的主教等等的，你要绝对顺服，没有第二句话。 你愿意的话你就要守这三个，所以就修道士他们当时就是他们也立了这样的誓，他们一生就是为着主的原因，所以他一生奉献给主，甘心被差派。所以他因为绝对顺服，所以哇，教皇很好用，这些主教们说，哎，把这个宣教士把这个修道士差到那里最没有人去的地方，他们去不去？去，是一话二话不说，哇，那边蛮族啊，传福音那边太困难了，怎么办？哎，这修道院很多不怕死的，怎么样？派他们去，派他们去。所以在当时宣教有没有做到？有，谁去？就是修道士去啊，修道士去，真的是把福音传到传给蛮族啊，那些这个野蛮民族怎么样？人家不敢去，哎，反而他去了怎么样？真的把福音传到那边去。大家有没有听过 Saint Patrick？在纽约不是有一个 St. Patrick's Day 吗？那就是有一个也是一样，他是一个修道士，他到了这个爱尔兰那边，然后呢，哎，行了神迹奇事啊，然后这个当时那边很多的蛇嘛，他把蛇哎赶走，哇，行了神迹，所以那边的人都信了。所以以前很蛮荒、很野蛮的一些民族，就是靠着这些修道士就把那个福音传到那里去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发展的情景是这个样子，那后来继续发展到中古时期那在教会历史上，中古时期是灵性的黑暗时期。为什么？因为在罗马教宗的领导下，社会的权力有时候会，教会的权力有时候会超越国家政府但信仰生活却成为僵化腐败，没有属灵的活力。教会在属灵的事上没有长进，可是神还是兴起一批属灵的伟人建立修会，让这个灵性的火苗得以传承。那我们看在中古时期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灵性的偏差，还有一个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理性智慧知识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对于人的理性起来的时候，对属灵的事情怎么样就开始排斥了因为我灵里没有感觉嘛，你灵里没有感觉，哎，他被圣灵充满，他怎么样，我怎么感觉不到呢？所以当你用理性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会产生一个偏差，因着理性主义其实初代教会的教父们还有那些教会领袖他们有很多是学问很渊博，很多的哲学家然后他们有说理非常清晰，可是他们过分强调理性，他们对属灵和奥秘的事情他们就比较不知道，他又不承认自己不知道所以就免不了他会排拒甚至会忽视所以到后来为什么属灵的事情他们越来越不讲。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受异教的影响，他们一般有时候教会它是形成两极化，两极化，一个是对灵的事情是完全的排拒，可是另外一个是对灵的事怎么样是完全接纳，哎，只要有圣灵的事情怎么样，只要有灵的事情可是你看到在灵里面运作的事情一定是从圣灵来的吗？不一定所以约翰一书也讲到说，所有的灵怎么样不可都信，你要去查验。可是当时他们受到异教的影响，比如在异教里面也有一些灵界的东西，那他们以为就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就会造成一些偏差。以前有一个叫行邪术的西门，记不记得行邪术的西门，哇，他表示他也能够进到灵界里面做一些邪术，然后看到彼得哇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哇，他就知道了这个才是好东西，好厉害对不对？所以他就跟彼得讲说，哎，把这一招我给你银子，你把这个给我结果彼得说什么？ 你跟你的因子去灭亡吧，哈，你的里面不正啊，所以不代表说你信主了之后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哈，会有一些偏差，特别是以前过去受到那个异教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在大概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派叫做孟塔奴派，可能你们都不熟悉，没关系。孟塔奴派，哎，他这个创始人啊，他建立一个教会，他信主了。以前信主的有的是哲学家信主，所以他后来发展出他的神学，用他的理性啊，因为这是他的恩赐。那这个孟塔奴呢，他信主，他过去是什么？异教的祭司。从一种讲法就是可能庙里面的主持祭童，特别对灵里面的有感觉的啊，哎，圣灵充满之后，他就认为说，嗯，这一定都是圣灵啊。所以有时候邪灵会不会工作？邪灵也会工作啊。哦，所以他有时候发预言，哎，讲这个讲这个，哎，有时候很准，对不对？那邪灵也很准啊，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服事，他对适当的事情，就是没有兴趣，他就对属灵的事情特别追求。哇，人家也看到是这也是看起来也是倾心爱主，所以很多人跟随他啊。那他也讲预言啊，然后恩赐啊、医病啊等等，他过去 也都会了这些东西的哈、啊。那很多人跟随他，可他后来讲的预言讲到说，哇，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等等，后来就错了嘛，就变成一个错谬。所以这个孟塔奴这个后来还是持续到了西元500多年，好、啊，但还在，一直到后来才结束。教会那时候就把它定为异端。说这个东西 不对，因为掺杂了很多不对的东西，所以因着属灵上的偏差，渐渐的教会对属灵的事情开始怎么样，开始就保留了，开始就排拒了啊。还有一个中古时期为什么在灵里面是黑暗，另外一个就是政教合一啊，所以甚至教会的力量会大过政治的力量。还有一个是圣品的制度，圣品人的制度，没有人可以直接跟神交通，你要祷告的话，你要认罪悔改怎么样，你在家里认罪悔改就可以了，不是，你到教会来跟神父去告解等等的、啊、还有他们有很多的遗传，你知道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那种传统的东西，他们其实跟圣经上是不符合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因为这样子、啊、他们就造成灵性的枯干，他们有很多的行那个宗教的遗文，所以你会发现在欧洲的天主教的教堂啊，怎么样？教堂里面哇，都是金碧辉煌，很漂亮。我去很多这个教堂，我去欧洲很喜欢看那个教堂，哇，给教堂，然后那边介绍说这个教堂什么时候盖的。我也是去那个圣彼得堡，哇，这个教堂盖了100多年了，100多年被盖起来。他讲说，哇，以前哇这么宏伟壮丽，他怎么把它盖起来？用支架一个个把它架起来，然后有很多的建筑工法等等的。哇，超厉害的，花了很多的钱去做这些事情，很漂亮，可是灵性却是枯干的、啊、所以外表做的那些富丽堂皇，那反而这些人、啊、他们享受这些权利，反而去逼迫真正倾心爱主的人、啊、所以政教合一的结果造成了很多受逼迫，但是受逼迫的呢是那些就是不满意教会的一些做法的那些人、啊、去批评，去想要回归到真正的信仰传统的真正信仰真道的这些人反而受逼迫啊。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就发展出一个教义来，是什么？他们说灵恩是止息的，所以教会有一个时期因着灵性低沉以致没有圣灵的工作。虽然他们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相信圣灵是神，对不对？可是他说恩赐是没有了哈、啊、我们的经验判断几百年来了都没有圣灵恩赐，显然呢这个圣灵恩赐已经收回了，他们有一套的解释。因为过去为什么有圣灵降临呢？因为当时没有圣经嘛，可是现在圣经都已经有了，当时教会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教会都建立起来，所以圣灵的任务阶段性任务完成了，所以现在就没有圣灵的恩赐啊。那这些其实就有问题了啊。还有一个情形是他们不会读，他们不读圣经啊，因为他们不准读圣经，平信徒不准读圣经。那这个，所以你没有从读圣经的话，你就不明白真理哈。那另外一个是他们没有经验哈，每一个人都没有信主的经验。当时你要成为天主教徒，成为基督徒，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洗礼了。你有没有洗礼啊？有啊，那你就是基督徒了，你就是。所以他们是婴孩受洗，他们没有那个信心悔改、认罪的经验。 虽然他们有一些见证礼，但是他们真正的讲到那个悔改的那个经验是没有。还有一个是错误的认知，他们因为不读圣经，他们就是听教皇怎么说，听主教怎么说，听这些神学家怎么说，这些东西就取代了圣经，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兴起一些属灵的伟人，那因为神他是不断做新事，他会让新酒一直不断的装在新皮带中。那在此之前，其实有一些修会，像奥古斯丁的修会、本笃会等等的，后来渐渐也会变成僵化，变成传统。可是神又兴起一批属灵的伟人，这个大家看一看，给大家做参考，可能你们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伯纳，圣伯纳有没有听过？有一个狗叫圣伯纳，就纪念这个人伯纳，他是个法国人，那他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那边，那他是个贵族，从小才智过人，敬虔爱主，20岁的时候立志弃绝世界，然后专一侍奉主，他成为修士，那后来他把那个吸毒会，有一个修会叫吸毒会发扬光大。一般来讲，你如果才智过人的话，哇，他在 理性上面，经验哲学上面很有成就，可是在灵性方面也很有成就，所以其实理性跟灵性其实没有冲突。保罗是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保罗很理性，对不对？你看他说理，他讲得非常条理分明，他是不是灵里面又是很有看见，很有启示的？他被提到三层天，所以这不冲突。所以伯纳我们看到他带领的这个也 带动了一个属灵的更新。另外一个叫方济，天主教叫方济，那基督教我们叫法兰西斯，我们San Francisco 就是纪念这个。那他是在13世纪的时候，他蒙召撇下一切，他要效法基督。有人说，如果全世界最像基督的是谁？2000年了，最像基督，很多人投票就说这就是法兰西斯。他是非常绝对的。那他创立了方济修会，他有很多的属灵的经历。听到神对他说话，叫他去做这些事情，他真的非常绝对，听到神说什么他就完全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然后他的人格跟他的服侍感动了许多的人加入修会。他让这个社会风气也改变。那另外一个叫道明。那天主教叫朵明我，那个比较不好念，我们叫道明。他跟方济同期，他跟方济 Francis 不一样的地方是 Francis 他比较是强调在实践方面，你去爱人，完全的爱人，用心来服侍。道明呢，他是立志做什么？要研读圣经，他从圣经当中，去明白真理，他要把真理讲解出来。所以他要求跟随他的修会的人都要好好的去研读圣经，因为在当时这个信仰有很多的偏差，真理都搞不清楚，因为他们不读圣经嘛。所以没关系，你没有读圣经，我们讲道给你听。所以教会其实有很多人，虽然没有读圣经，怎么样，圣经读的不是很多，但是靠着讲道可不可以过好基督徒生活？所以为什么讲道也是很重要，每个礼拜都有那个属灵的喂养。所以他就强调说，你要讲道，然后呢，你要那些异端不对的他就要去更正他，而且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就显明就是神圣灵就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也发扬这个神学教育。那另外一个就是上次跟大家讲到有一个叫 Aquinas，St. Thomas Aquinas， 那他是道明寺的最有著名的修士，他建立天主教的这个系统神学，又称为天使博士，他是非常理性的，非常聪明的，智商非常高的，可是他有渴慕属灵的事情，他也看到异象，那他也完成了那个很伟大的著作 Summa Theologica，就是神学总论，那他对后来的神学教育有非常大的影响。可是他自己讲说，哎呀，我写的这个神学著作实在是不能跟真实的相比。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改教时期，改教这个时间大家要记得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他让人从天主教的束缚释放出来，他带来一个属灵的更新，从这个时候开始圣经就被广泛流传，之前不能读圣经，从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读圣经，所以马丁路德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翻译德文圣经，所以接着其他国家有法文圣经、英文圣经等等等等，中文圣经。所以我们在讲到信仰，你一定要有圣经，有了圣经，圣灵才会做工，因为你在真理里面。你知道圣灵是怎么来的吗？圣灵怎么来的？在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讲到说，你们既听见什么真理的道，又信了耶稣，既信了他，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第一个，你要听见真理的道，你要读圣经。所以很奇妙的哈，马丁路德也就是这个样子。马丁路德他有一次有个经历，讲到说他不小心，他就发誓说我要做修道士，因为打雷了，马上就打到他了，说哦，我要做修道士，如果我不死的话。结果呢，就他就没死，雷没打到他，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哇，糟糕了，讲出去了，所凭所证绝对胜佛。他本来是很聪明的，本来要念法律，现在呢啊、哦，就当修道士。来当修道士，因为他本身并不是说想要爱主来去奉献一生，是因为嘿想说哎呀我要做修道士发誓，没办法。所以他里面觉得说哎，我本来爱世界，我本来想要这个啊，有很多的那种罪恶的想法。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罪一直压着他怎么办呢，受不了了哈，他就照着天主教修道会说，如果你觉得有罪的话，你就苦修，你就折磨自己，打自己去认罪，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没有平安。哇，他一直这样弄，结果这个他的导师看到他，哎呀，实在不行啊，用尽了所有办法都还是没有办法，觉得说罪被赦免。他说你那你去读读圣经吧，哎，修士可以读圣经啊，哦，很有学问啊，就拉丁文圣经啊等等，读读读读，哎，他说你去读罗马书。他真的去读，一读怎么样，才第一章，义人必因信得生，十六节十七节，哎，这个他就觉得什么呀，有一股那种赦罪的平安就进到他里面。所以他就想到因信称义，所以他是怎么来，是看圣经，看到真理，真理的光进来了，然后呢罪就赦免了，哇好高兴，对，从此就找到真理了。然后他发现天主教有好多的问题啊，那后来因为赎罪券的关系，他开始就反对天主教，就批评他说教皇要置他于死地。那后来德国诸侯就保护他之后呢，他就开始了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是这样子，误打误撞的，他本来也没有想要改革啊，时势别人想造英雄，没有办法。那所以这也是神的手啊，所以他就提出了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以前教天主教有很多的权威，这些都不是权威，传统那些都不算数，真正的权威是什么？圣经。然后呢，圣徒皆祭司，本来是什么都是要经过圣品人，所以这圣品人没有用了，我们都直接跟神交通了。所以那我现在还要做修士吗？不是，因为他已经毁了他一个诺言，他一个誓约，讲绝对顺服。你有没有绝对顺服？教皇要你顺服，修道院院长要你顺服，你都已经反了，已经反了。既然毁了这个誓约，怎么样？一不做什么，二不修，所以三个誓约也就不要了。所以后来他也不守平了，也不守贞了，所以他就去结婚，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原来是个修女，因为很多修士修女就跟随马丁路德。哎呀，我们当初也是冒失起司啊，现在我要还俗了。所以他太太叫凯撒琳，是一个修女。然后他后来有钱，他后来有钱了嘛，因为他那个他写书赚了很多钱，哇，这么多钱怎么办？买一个豪宅哈，买个豪宅，他就买了一个修道院，成为他的豪宅。所以他不守贫，不守贞，也不顺服哈。他说圣徒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跟神这个哈讲话哈。那在宗教改革之后，其实哈带来很大的冲击，在社会上，在国家等等哈。而且带来很多的悲剧，造成死伤。有人说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个几十年，是很多的战争、革命等等等等，大家都想反了，农民要起来革命啊，这些这个过去被压迫的也想起来造反啊等等的。那保守势力又去反扑他们，所以产生很多的战争，所以这个宗教战争造成的死伤超过千万啊。那当时宗教改革的领袖多半是神学家，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哈。那圣灵就开启他们，将真道阐明。但是有时候不同的观点，圣灵给你启示，对不对？圣灵也给我启示，圣灵给他启示，有时候启示不一样，对不对？你的启示是真的吗？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感受到呢？我为什么没有领受？哎，我也有启示啊，然后你没有领受我的启示， 然后我们都没有领受他的启示，那这样说谁对谁错？不知道，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啊，但其实不冲突，其实不冲突哦。你要知道，可是到后来哈，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哈，难免就产生一些论争。那些论争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下哈，一个天主教跟那些宗教改革，我们被称他们为更正教，就现在的所谓的基督教啊，因为他们脱离了天主教，他们就发生一些冲突，所以他们就妖魔化，对不对？这个国民党会把共产党妖魔化，共匪，万恶的共匪等等的哈，共产党也会说国民党怎么样怎么腐败哈。同样在当时，天主教讲到更正教这些，马丁路德啦、加尔文，我们说这是伟人呐、啊，他们说这些是异端，他们的书要烧掉啊，他们怎么样啊？所以天主教就批评他们是异端，然后呢，更正教马丁路德看教皇怎么样，你骂我，我就怎么样。我就骂回去啊！那天主教还没有说是异端，说这天主教是大淫妇，那教皇是什么？敌基督。所以后来我们也跟着这样子骂回去了啊！其实不要随便这样说啊，主要保留一下。所以天主教跟正教有这些冲突，那宗教改革当中也有一些冲突啊。你知道有人改革是比较保守的改革，对不对？哎呀，只要修正一点就好了嘛。那可是有些改革是什么？大改革，大破大立，激烈的改革。所以有人讲说，天主教所有的仪式怎么样？我们全部都不要。啊，马丁路德他是保守的，因为他当过修士啊，他也觉得哎这个也不错，所以他不反对婴孩受洗，他也不反对说那个用弥撒那个话，就是说耶稣，我们用圣餐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个身体，这个他不反对。可是有人说这个都全部都不要反对哈，像马丁路德跟史蕴理当时有一个改教家看法就不一样哈，还有一个神学上的看法，教派当中也有一些纷争，加尔文派里面就产生了加尔文跟亚米念哈，因着预定论的那些不同，所以我们讲到真理被阐明，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真理呢，大家都被神光照看到部分的真理，可是就把部分的真理当作绝对的真理来看，哎。我看到的是这个，你们要跟着我，你们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那这有没有问题？这就是问题啊！但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很多启示其实都是神给的，在这启示当中，我们不要说别人的启示是错的，好，我们要放着，把你自己所领受的启示把它阐述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哈。那他们也造成了一个修道的革新哈。那更正教因为跟随马丁路德，我们现在。没有修道主义啊，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你知道基督教的牧师至少不是凭手真绝对圣父啊，很多人过得还不错的啊。那可是在天主教里面，他们还是继续保持这个修道主义，可是神却兴起一些新的修会起来啊。那几个修会大家看一下，比较有名的耶稣会，有没有听过耶稣会？罗耀拉啊，接水啊，或者我们在讲是那个伊格纳丢伊纳爵。那因着这个修会的兴起，你知道就把宣教到中南美洲，到亚洲。我们不是读那个谁利玛窦吗？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啊。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天主教表面上看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失去了半壁的江山啊，那些北欧中欧那些啊，都脱离天主教，英国也脱离了，哇，我们的江山半壁都不是天主教。可是呢，神却在天主教当中兴起耶稣会，怎么样？江山这边没有，还有什么？别的地方还有江山哈。所以我们看耶稣会最主要是做的宣教工作，然后另外一个是叫生医会，又称加尔莫罗修会哈。神兴起几个有名的，一个叫大德兰，啊，一个叫十架约翰。那他是以这个灵修，他采取那个灵修内在生命啊，这体悟，你感受到这个奥秘，跟神这个灵交的这个密契。如果每个人领受不一样，有人领受是做宣教的工作，有人领受是你要跟神在一起相交。那这个圣医会哈，十架约翰跟大德兰所带领的那个，就是比较是追求内在生活的。那其他还有比较有名的哈，我就指出两个人，一个叫劳伦斯弟兄，一个叫盖恩夫人， 那这个在天主教是非主流，可是在基督教里面它是却被广泛采用啊，是玉成华弟兄把他们的事情把它翻译出来哈、啊，之后就弟兄会的就流传在整个天 基督教的圈子里面。那还有一个就是金钱主义啊，那德国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呢，也发生一个问题，你知道开始有圣灵的工作，可是过了一百年之后呢，你知道马丁路德强调因信称义，如果你一直强调因信称义，讲到今天讲因信称义，明天又讲因信称义，然后后天又讲说这个天主教是错误的啊，怎么怎么一直在讲这个，都是变成在理性的上东西，灵性上就没有得到滋润喂养啊。所以当时就有路德派有一个人叫做斯本尔的哈、啊，那他因为受到这个德国奥秘派的影响，他说他认为说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表面上宗教仪文，更重要的是还要什么，还要在追求灵性上，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个敬虔小组哈、啊，然后带领着这个聚会，然后之后呢，这个他们属灵生命就得到更新，然后他影响了清晨多夫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他是清晨多夫的教父哈、啊，就他爸爸是他好朋友，然后清晨多夫就影响了有个叫莫拉维亚弟兄会啊，他是属于基督教的，所以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一起聚会，一起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他们就有宣教的负担跟使命，灵性被唤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做宣教的工作。所以真正的哈，更正教开始做宣教工作比天主教晚了大概一百多年，快两百年的这个时间啊。好，所以这个是改教时期的情形，大致上是这样。那后来好，我们看1700年一直到2000年之后，我们叫复兴时期。那复兴时期最早开始的是从英国约翰威斯里那边开始的哈。那在英国之前有叫清教徒，大家听过清教徒哈，有贵格会啊，然后最后是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也是一样哈，他有属灵的经历之后呢，生命被更新翻转，之后就带动了大量的人信主，然后这个呢传到美国去啊，美国也形成一个大复兴，但是美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大觉醒。那在这个美国立国之前之后都曾经有过大觉醒，在立国之前啊，在新英格兰州他们有一次哇，那个复兴临到的时候，牧师在台上讲到，台下的人怎么样，倒在地上悔改哭泣啊，牧师讲的道的题目是啊，这个罪人在愤怒的永生神的手中，一讲这个道，结果台下的人听到了，好像就看到地狱啊，神啊，我是罪人啊，我悔改啊，这样子。然后这个聚会才短短的时间里面带领了50000人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复兴哈、啊，你就知道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之后呢，他们有一个帐篷的聚会，帐篷的聚会是在传统教会宗派里面他们发展出。所以如果你在美国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很大的聚会？因为大聚会要很多的人来，我们建筑物没有那么大，我们现在可以盖那个这个会场吗？不需要，我们就要搭帐篷，因为反而这个聚会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他们已经有经验了。圣灵的工作有时候就是那么一阵子啊，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呢，哎，圣灵工作好像比较平淡下来，所以他们有一个帐篷的聚会，有很多人在那边聚会。那最后的结果呢？几个月下来，很多人信主了，也让他们灵命更新。然后这个后续的结果呢，是有很多神学院的就被建立起来了，有很多宣教机构也被建立了，他们就激发了这个侍奉的热忱。好，然后后来在19世纪呢，发展出一个叫圣洁运动啊，因为约翰威斯里他自己的经历，他就认为说我们信主还不够，还要追求圣洁，所以就有一个姐妹来带头，叫做菲比帕玛的啊。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圣灵的工作。那这个运动持续了有50年，他们每一年哈、啊、在夏天的时候办夏令营，所以现在这个传统也是传到我们这里哈、啊。有没有听过夏令营啊？夏令营就是在校园里面所办的这个。那这个大的聚会，像开西聚会，后来造成威尔斯大复兴等等的哈、啊。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最后呢，我们讲到20世纪的时候，就有灵恩运动啊，灵恩运动就开始。五旬节，这个阿苏萨街在洛杉矶那个1906年哈、啊， 那方言又再次回到这个教会。那经过到现在看起来有100多年的发展哈，那就产生了很多各样的不同的属灵的恩赐，最后造成一个全能侍奉的一个概念哈。那我们先看结果，到20世纪的时候啊，这个信主的人数，灵恩的教会啊，基督徒人数超过5亿，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还是人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从这个教会2000年的历史来看来讲的话啊，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圣灵都还在这边做工，圣灵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啊，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的寻求，很历史上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参考啊，让我们可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可以把我们灵性属灵的生命能够再次眺望起来。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圣灵是神所赐的恩典跟应许啊。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圣灵一直在其中啊。那真理在圣经的里面，所以当这个圣灵这个被蒙蔽的时候，教会就失去活泼的生命。所以如果你不读没有读圣经的话啊，没有从圣经上看到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因此神不断的哈做更新和复兴的工作。那神的原则，记得神的原则是圣灵跟神的话、神的道是并行的啊。所以当人从神的话当中领受亮光跟启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得到信心。那信心就让人跟神连接，你跟神连接的时候，圣灵就会降下来哈，你就会带下能力、带下恩赐等等的哈，你就可以为基督做见证。你会发现历史会不断的重演，可是原则总是不变的啊。所以我们圣徒既然因信领受圣灵，我们就当靠着他随时活出更新和复兴的生命。所以2000年的历史可以给我们做参考，所以我们想要复兴、想要觉醒啊，想要被更新、想要火热爱主，都可以从历史当中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圣灵的时代我们就讲到这里。